家人们平安，希望你过了一个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圣诞节。今天我们打开罗马书八章一至二节，我们先一起以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敬拜之前，先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来颂赞你伟大的名。是的，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进入2024了。我们相信当我们进到了新的季节，新酒新油要大大浇灌，从神而来的生命乐和要充充满满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一切都要被更新。天父，我们愿意大步向前，承接属天祝福和恩膏，用新的眼光看世界，用一颗新心来颂赞你。是的，美好的旨意要成就，神的荣耀要遍满全地，赞美主的圣名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我的手要不停高举，
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，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，
赞美中信心不断升，水中我依然高声唱，你的心事像大穹苍，
你的应许从不落空，
在雨中星星不断升起，泪水中声唱，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事望，
你的话是灯，照耀前方。
哦，
赞美中，星星不断升起，泪水中。
神破碎我们的自我中心，是为了使我们与他同行，过蒙福的生活。如同神使花朵绽放，喂养万物，他也使用他的话语、圣灵和环境，根据不同的程度，来破碎我们的自我中心。当自我死去时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主在我们里面。如果自我没死，我们就无法感受到神的同在。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主和我们的自我中心是不能并存的。你紧紧抓住的老自己是什么呢？我们可能要先思想，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无法饶恕的痛苦？在这世界上，有两种人，愿意饶恕的人和不愿意饶恕的人。愿意饶恕有两种性质，决定性与情绪性。决定不向伤害你的人复仇，成为决定性宽恕。但即便如此，见到对方时，仍可能觉得愤怒或苦毒，直到逐渐以正面情绪，例如怜悯和爱，来取代负面情绪，才能经历情绪性的宽恕。两种宽恕彼此关联，但不是一体两面。不愿意饶恕的人也有两种，一种是经常抓住自己被得罪的痛，反复舔舐伤口；一种是自意地认为自己道德高人一等。我们都是罪人，但当我们认罪后，耶稣说过一句重要的话：从此不要再犯罪，不再犯罪，从错误走向正途。沃斯顿教授指出，当人不愿意饶恕时，身体的压力机制就会开始启动，造成心跳、血压的提高，血管也容易产生结疤组织，阻碍血液流动，造成血管硬化、中风、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。压力机制也会使压力荷尔蒙分泌过多，影响消化、免疫等全身所有系统，甚至有时会影响 25% 的脑部功能。不仅影响身体，同时也影响心理，因为我们常不断重述被伤害的经历，不饶恕通常会让人觉得挫折，一挫折就更容易引发怒气，如此就容易引发焦虑和忧郁症。饶恕并不容易，但是若非主的饶恕，我们如何能成为神的儿女？因此，我们也有责任要饶恕别人。有许多事情或许很难饶恕，有些妻子或丈夫无法饶恕配偶的外遇，甚至有人因为灾难而不饶恕上帝，不饶恕自己。他们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受罪。许多基督徒无法经历耶稣的饶恕，因为他们只是习惯上教会。透过基督，神已经饶恕了罪恶、不义、该被离弃的人。如果我们无法经历这种饶恕，我们便无法进入更深的属灵世界。彼得曾经问耶稣说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饶恕是一种破碎自我中心的过程。加拉太书5:17说：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。这里所讲的情欲，在原文中指的就是肉体、血气和情绪，也就是我们的自我。当圣灵的恩典来临时，我们的单顾自我便无法领受他的恩典。 当我们承认圣灵的工作，欢迎接受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打开属灵世界的大门，使我们在那里破碎自己，并引导我们走入神的旨意之中。有时，神会使用艰难和困苦把我们逼入死下，使我们的自我中心降服下来。当我们紧紧抓着自己或别人的罪，便不能捧握上帝的恩典。唯有高举双手降服在主的面前，欢迎圣灵充满之后，自我控告、愤怒和哀伤才会消失，生命才能完全得医治，喜乐且蒙福的信心生活就会真正开始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你是否正感觉到生活中许多事挚爱难行，充满了空虚或失望？你是不是用尽了自己的方法，却仍然看不见希望？你是否经常陷入一种走不出来的循环里？亦或是机会总近在咫尺，却擦身而过？假如你厌倦了自己的失败，那么请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领受他的话语并切实遵行，你将会尝到他所赐医治释放的神迹。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向你来感谢。是的，父神，谢谢你创造我，我相信我是独一无二的人，请帮助我透过信仰和行为从这世界分别开来。即使我未曾看过你在湖边的脚踪，我仍要全心跟随你。尽管我的耳从未听到你的声音，我也要靠你的话语而活。虽然我的手指未曾摸过你的衣裳，我却已得了医治。因为我不是凭感觉或知识来相信你，而是因你永不止息的爱，这爱拯救了我的灵魂，并应许赐给我难以言喻的喜乐，为此我感谢你。是的，在这个世上一个义人也没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本都该被弃绝，但耶稣怜悯的恩典已经赐给了我们，我们没有权利去定别人的罪，正如耶稣不定那妇人的罪。主耶稣，你的赦免是赐给所有屈膝脚前，是以破碎的心寻求你的人，并不分男女老少、贫富多寡、尊卑贵贱或犯罪深浅。是的，求你帮助我们饶恕、清理心里的伤口，帮助我们更新意念，教我们怎样好好地包扎受伤的情感，帮助我们有能力和力量为他们祈祷，求天父祝福他们，尽管我们仍然有可能感觉到被他们伤害。求主帮助我们彰显出主的爱，把我们从不得不弯的饶恕带入甘心俯伏的饶恕，在主的爱里变柔软变谦卑，受伤后还能再爱。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开始决定饶恕时，圣灵的活水会冲淡我们受伤的感觉，直到有一天完全得释放，到那一天医治便能真正的临到。我相信饶恕是一种取消罪债的行动。现在我要奉主耶稣的名，我取消所有得罪我的罪债，而过去我所得罪他人的罪债也奉主耶稣的名取消。从今天此时此刻开始，我们彼此都要进入饶恕的自由里。我奉主耶稣的名，因着饶恕，我已得着自由释放的新生命，我已被耶稣宝血全然遮盖和医治， 使我重新站立，拥有充满喜乐的生命。如此仰望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为以色列以及被劫持人质得释放来祷告。我们知道有一部分的人质已被释放，也知道有几位人质已罹难，但是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要举起我们祷告的手，来摇动神的手，祷告直到最后一个人质得释放为止。亲爱的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呀，求你看顾并保守以色列，让这片土地充满你的平安与祝福。在这个充满反犹主义的时代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求你的恩手能够保护以色列的百姓，免于惊扰。请赐智慧给以色列的领袖，引导他们做出符合你心意的决策。在各种挑战和压力面前，愿他们能够以公义和良知的原则带领国家，保护以色列的边界，使这片土地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所在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感动人心，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理解和尊重以色列的存在，借着你的爱和医治人心，消除仇恨，愿你遮蔽保护以色列以及海外的犹太人。我们宣告，以色列和海外的犹太人都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他们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避难所，是以色列的山寨，是以色列的神，是以色列所倚靠的。耶和华必在他们危难时显为大，必要对他们施行搭救和保护。天父，我们也把那尚未被释放的人质带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宣告以赛亚书61:1-3的经文，并请求你释出天使。主，你话语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在以色列所有为营救人质的人的身上，不管是政府官员或士兵军官，求你用膏来恩膏他们，使他们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解救人质，使尚未被释放的人质们都能平安，活着被营救出来。因你是那位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被囚的出监牢的神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并相信，人质能够完整且健康地返回家，使等候他们的家人们能够真实地以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神你得完全的荣耀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